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的题目是祷告与生活。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很著名的祷告，有一个祷告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我们曾经在前面的几讲里面提到这一段保罗的祷告。这一段保罗的祷告，第一章的祷告，是你可以在许多的讲道当中听到，因为它非常的有名。它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好叫我们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怎么样的祷告，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这个以弗所书三章第十四到二十一节，是另外一个在以弗所书里面的祷告。那今天这个经文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比较不熟，但是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而且很生活化。我想我们可以常常用这样子的祷告来到神面前来恳求，而且这个祷告不仅是为着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可以常常用这样子的祷告来为教会祷告。当我们为教会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会看到很明显的教会在这一方面有很大显著的改变。保罗是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或者保罗常常用这样子的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为个人祷告，为教会的祷告。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要先读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个祷告和我们上一次所看的第一章的祷告，它结构上面有一点类似的地方。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五节，第一章第十五节这里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在第三章的第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你就看到这两个祷告的开始保罗都说因此。那因此是什么意思呢？从结构来看，因此表明了承接，上面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一定记载了什么事，一定有什么事情，所以保罗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原来在第一章保罗的祷告里面，他是因为讲了神旨意的奥秘，讲了神旨意的奥秘。在第一章第十节那里说什么呢？说要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这里是什么呢？是神旨意的奥秘。第九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这边因为保罗提到了他旨意的奥秘，因为保罗提到了神旨意的奥秘，所以他就为他们祷告。因为神旨意的奥秘是人不容易明白的， 是不容易了解的。神将来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不是人能够想透的。所以保罗就为他们祷告，而为他们祷告的主要的内容是叫他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神，真知道神的工作，在过去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未来的信徒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信的人身上现在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透过我们认识神过去的工作，对我们未来的期望，以及现在给我们的能力，保罗为他们祷告，好叫他们真知道神，真认识神，你才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一个灵里的看见，不是知识的问题，一个灵里的了解，需要明白神旨意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圣灵的恩典，圣灵的感动，好叫我们知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因为你要了解上帝的旨意，这个神旨意的奥秘要明白，需要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在祷告当中我们能明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祷告，在这边是因为前面保罗讲了一段话，在这边也是一样。为什么保罗在这边又要为他们祷告呢？14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那这个格式跟第一章几乎是一样的，说我在父面前祷告求几件事情。那在这边他为什么求呢？为什么求呢？因为在第三章的1到13节，他讲了基督的奥秘，刚才讲到神旨意的奥秘，这里讲到基督的奥秘。所以基督的奥秘一讲出来之后，我们还是不明白。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如果您有收看我们的节目，你就会知道基督的奥秘很稀奇，因为基督的奥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以为基督的奥秘是讲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想到基督的奥秘竟然是告诉我们说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什么奥秘啊？原来奥秘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一同享受神的恩典，或者我们换句现在的话来说，原来基督的奥秘是要叫万人得知他的福音，并且这一些福音临到的人，他们可以在一个国度的里面。我想这不仅是当时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不明白，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当他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会很努力的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他要告诉别人可以相信这个福音。我常常讲，把福音传给别人并不是要拉别人入教，把福音传给人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的恩典要临到所有的人，神的恩典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好叫我们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基督的奥秘。当保罗跟他们谈了基督的奥秘之后，他们满得福音的好处，保罗就为他们祷告。因为得着福音好处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生活当中，应该流露出上帝的恩典。所以在这边保罗就为他们祷告。那这祷告的内容呢，第一个是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保罗为他们的祷告，第二个祷告是求基督的内住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使我们爱心有根有基。第三个保罗向神祷告的，为他们祷告的是神求那个一切所充满的神来充满我们，把神一切丰富荣耀让我们来得着。所以在这边保罗祷告的对象是那位三而一的神，他祷告三而一的神来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他祷告三而一的神来成为我们生活里面常常可以跟神来往的这个状况。所以可以说，当保罗提到了福音基督的奥秘的时候，他期望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相信主的人，每一位得着福音好处的人，基督徒的生活和他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不仅得到真理的理论，也得到真理的实际。所以我说三章的第14节到21节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是因为这个祷告让我们跟生活产生了密切的连结。基督信仰不是教义的，虽然它有教义，但是基督信仰不是教义的信仰。基督信仰不是你会背你了解几个教义那这个信仰就成为你的，事实上那这是一个生命，而且这是一个生活，这是一个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段的圣经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保罗为他们明白这一个真理之后，就是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世的真理之后，保罗为他们的祷告。祷告是一个属灵生活的指针，当一个人他的属灵生活我们要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看他到底有没有祷告。当然我们讲的祷告是包含所有的祷告，包含内心没有发出声音的祷告，包含个人微小的声音的祷告，包含个人跟神的交通。但是一个人的祷告就反映出这个人属灵生命的光景。所以很多人说祷告是一个基督徒的温度计，祷告可以看出一个人对神的认识，祷告可以看出一个人对神的盼望，对神的盼望。祷告的内容可以反映一个基督徒真实的光景。一个基督徒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你从他祷告的内容就知道了。我再说，那这样祷告的内容，我们不是指的公开祷告给别人听的，乃是指的私下的自己的真实的，只有自己知道没有别人知道的那个祷告。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是要提醒弟兄姐妹，你平常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的公祷是什么，我们不是说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好像为许多的事情祷告。祷告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生活，祷告反映一个人对主的真实认识。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查经的时候，我要呼吁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同来这里查经的时候，我要请问你，你平常祷告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你平常最常为什么事情祷告？你知道，一个人祷告就反映他对神的认识，一个人的祷告就反映他跟神的关系，一个人的祷告就反映出他自己对于这个信仰所抓住的核心的部分。如果一个人他在祷告当中常常求物质，求物质的享受，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人的信仰，他得到这个生命他最想要的是物质上面的满足。如果一个人的祷告他常常是为自己精神上的需要，心智上的满足来祷告，你就知道那这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他希望神满足他里面精神上的需求或者心智上的满足。如果一个人的祷告他常常祷告的内容是在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灵里面的兴盛祷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个人的祷告他的目的是求神让他里面他的灵命可以兴旺起来。如果一个人的祷告常常是为别人的祷告，为教会的祷告，为侍奉的祷告，为国度的祷告，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祷告已经超脱出自己，他已经愿意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教会，为着别人的需要，在上帝的面前的恳求。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没有说你为吃喝祷告是不应该的，那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主耶稣的主祷文的时候，门徒说求主教我们怎么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个原则性的祷告或者原则性的示范，他也说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并不是说为吃喝祷告就不对，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说当你花时间在为什么事情祷告， 跟神在沟通，在神交通，在向神祈求什么事情，或者你是赞美的祷告，或者你是感谢的祷告，或者你是敬拜的祷告，你是让做怎么样的祷告的时候，是反映你这一个人看重什么。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他后悔教他孩子一些东西。我说教你孩子一些东西有什么不好呢？他说因为他自己小时候穷怕了，所以他就教他的孩子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教他的孩子会分辨什么是好吃的，什么是不好吃的。当他吃饭的时候，或者吃馆子的时候，或者人家请客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孩子说，哎，这样子好吃，那样子不好吃，如果这一个食物配上什么佐料就特别好吃。那么穿衣服也是这样，当孩子把衣服穿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这个衣服的质料你感觉怎么样，这个剪裁你感觉怎么样。当孩子在车子里面的时候，他就跟孩子说，哎，这个车子是哪一个牌子的，这个车子的性能怎么样，他就告诉他的孩子。那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他能吃能穿能用。什么叫能吃呢？他知道分辨好吃不好吃。什么叫能穿呢？他知道衣服的质量剪裁好或不好。能用，他知道什么器材什么器具，什么地方这样子享受起来特别舒服。那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就有一天跟我说他后悔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后悔呢？他说我这样教我的孩子，他说我的孩子对于吃穿用非常在行，非常在行。他说如果我从小就教他属灵的东西，教他属灵的事物，教他属灵跟神的交往，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再说，不是说一个人会吃会穿会用有什么不好，而是他注重在什么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这边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要问你，你平常的祷告是祷告什么内容？你平常的祷告是祷告向神祈求什么？是向神赞美什么？或者是敬拜神的哪一个属性？一个不信主的人，有一次我碰到他，他问我一件事情。因为我传福音给他，那个是在丹麦，我在丹麦传福音给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个留学生。那么我传福音给他，那他听完了之后，他就笑笑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哎，如果神这么好，神这么有能力，哎，神愿意这么样的给人，他说我问你，我可不可以向神祷告要100块？他说如果我向神祷告要100块，我今天就有100块，我就相信他是神。他说我可不可以向神做这样的祷告呢？他说如果你告诉我说神会这样做，然后我就这样祷告，然后我就看今天拿不拿到100块，如果我拿到，我就相信有这个神。你看他在思想神的时候，他想要了解神的时候，他想从什么地方来得着这个证明呢？他想从他所求的那一件事能不能够被神垂听，神能不能，神有没有办法，神存在不存在，来成就这个祷告。后来我就回答他，我回答他，我说弟兄啊，我说如果有一个皇帝，或者有一个君王，或者有个大有能力的人，你跟他，他跟你说你求什么我就答应你，你会跟他求什么？我说你只跟他要100块吗？还是你跟他要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他说，这位神一定能满足你所求的，但问题是，当他满足你所求的，而你得着的时候，你后续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求100块，他给你100块，那么你后续的反应就是你求1000块，他给你1000块，求10000块，他给你10000块，求非常多的钱。但问题是，这些钱对你真正的生命的帮助是什么？他是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出去念博士的。我一跟他讲之后，他整个人就平静下来。他跟我说，那我应该跟神求什么？如果真的有神，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真的有神，你只求一百块吗？如果真的有神，你只求物质的享受吗？如果真的有神，你只求精神上的满足吗？如果有神，你到底求什么呢？后来那一个留学生，他就跟我说，说你让我想一想，他就走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要问你，如果有上帝，你向他求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更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已经相信上帝，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已经得着永恒的生命，你已经在生命当中经历到你被赦免的恩典，你已经开始享受圣灵在你身上所结出那个美好果子的表现，那你向神的祷告是什么呢？你向神的祷告是什么呢？所以在这边保罗向这一群弟兄姐妹啊所发出来的呼吁是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一方面保罗为他们祷告，保罗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祷告，盼望神的恩典来临到他们。在哪些方面的恩典？是物质吗？是精神吗？是各方面吗？到底在哪一方面保罗向神求恩典来临到这群弟兄姐妹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保罗向神求的是什么，那我们应该来效法这个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为他们的祷告。保罗为他们祷告什么？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什么？保罗为他们祷告什么？我们也为别人这样祷告。我一开始就说了，这个祷告是我们为自己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为别人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为教会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为国度的祷告。我相信很多人在今天讲，我们要宣告神的荣耀，要宣告神的得胜，要宣告神已经在这个信徒的身上掌权，也宣告有一天神要在整个地上掌权。我相信这个宣告是好的，我也相信感谢是好的，我也相信敬拜的祷告是对的，我自己也这样做祷告的。可是在这边这个祷告，这一个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祷告，我却盼望透过今天和下一次的分享，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为自己这样祷告，常常为一些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常常为教会祷告，常常为国度祷告。那么我们应该祷告求什么事呢？对于一个已经得着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对于一个生命已经被耶稣基督调整的人，保罗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呢？那我们来看保罗的祷告。第一个在第16节，我们一起来看第16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保罗说，求神按着神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灵就是圣灵，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我想一个更好的翻译在这一边应该翻成，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的大能，那个力量应该是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心里刚强起来。而这心里什么意思呢？心里是我们里面的人，是我们里面的人。在这边这一个圣经，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用大能可以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我们不懂什么叫做里面的人，这里翻成心里就是里面的人的人 inner being， 我们里面有一个人的，这里的意思翻成心里也没有错。也就是说我们外表是一个样子，我们里面是一个样子，我们外面是一个人，我们里面是一个人。哥林多后书那里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意思是一样的。外体虽然毁坏是外面给别人看见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哪有一个人年纪过去不老的呢？日子日子一天的过，一年一年的过，我们当然越来越老。 可是外己毁坏，内心怎么可能一天心思一天呢？所以那个内心显然不是心脏，那心脏也是个器官，那个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是指里面的人。所以我们有个外面的人，我们有个里面的人，我们外面的人是给别人看见的，我们里面的人是自己看见的。我们外面的人是别人以为的状况，我们里面的人是我们真实知道我们的状况的。外面的人别人看见，里面的人别人不知道。外面的人我们自己也看见，我们自己也知道，里面的人我们自己更知道。你外面不怕，你里面可能很怕；你外面不担心，你里面可能很担心；你外面一副很刚强的样子，你里面可能内心非常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外面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里面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即使是基督徒，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外表给别人看见的，跟我们内心实际上的状况可能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在下一次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14章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明白，外面的人是一个样子，里面的人怎么样可以刚强起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